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人总有一些时刻会渴望拥有超能力，可惜神造人只给了人幻想的能力，却没有赋予人超能力。但上帝若真给了有罪性的人无所不能的力量本事，那对人和对这个世界而言可真是没啥好处。其实信耶稣的人都会有圣灵内住，而圣灵就是神的灵，本身就是超能力无疑。可为何基督徒却不像有超能力在身呢？原因是圣灵是神赐给人用来引导人认识真理，传扬基督，离弃罪恶，是要人做讨神喜悦的事，而不是随从人的欲望做讨己喜欢的事。因此圣灵的工作跟人想要满足自己的私欲恶欲往往是背道而驰。不过即使人软弱有限，可圣灵却在人的身上彰显出更新生命，叫人不作恶的能力。从神学意义上来看，《使徒行传》因此也被称为《圣灵行传》，就是因为它生动地记录了复活升天的基督如何借着圣灵的能力，通过门徒和被他更新改变的人，在地上继续他拯救人的工作，并不断地扩展神的国度。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真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一章一到五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一章一到五节就讲述了复活之后的主耶稣，他向门徒应许赐下圣灵的故事。《使徒行传》呢，它是路加福音的续篇，那么就记述了耶稣升天之后30年间所发生的事情。在这个期间，教会建立起来了，福音传到各地了，那么直到罗马帝国的首都。虽然那些传福音的都是普通人啊，但是呢，他们借着圣灵就能够影响整个世界。那么通过《使徒行传》呢，我们就认识到教会的本质，以及今天如何借着福音来去改变全世界。路加说，门徒亲眼看见所有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事。那么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正是这一点使我们对他们的见证就充满信心。耶稣死的时候，门徒感到绝望，他们就四散而逃了。但是当他们看到复活之后的基督时，便一无所惧了。为了把福音传遍世界，门徒们被收在监里边，遭鞭打，被拒绝，甚至被杀害。 然而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这项使命。今天呢，只要你我谦卑一点，看一看神在我们自己和弟兄姐妹身上的恩典，我们也可以得着同样的信心凭据的。好，圣灵在五旬节就降临在门徒身上了。那么今天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时，也同时领受圣灵。那么这里呢，有几点值得我们来去深思。第一，就是圣灵标志着基督徒经历的开始。没有基督的灵，我们就不会属于基督。没有基督的灵，我们是不能够和基督联合的。罗马书的八章第九节，保罗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保罗说，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所以没有基督的灵，我们是不能够被接纳为神的儿女的。好，那么第二点就是，圣灵它是我们新生命的动力。圣灵改变我们的一生，它使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像基督。加拉太书三章第三节，保罗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好，腓立比书一章六节，保罗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当我们凭着信心接受基督时，便立刻和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了。圣灵在我们里边来做工，帮助我们更像基督。好，那么第三点就是，圣灵使基督徒在基督里来合一。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第一章所剩下的部分。我们看《使徒行传》的一章第六节，经文说，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好，有些解经家就责备使徒不该去问这个问题的。我相信主的回答就说明了使徒没有犯错。使徒们所问的是合理的是自然的问题。主耶稣的回答也是合理的，也是自然的。主耶稣没有斥责使徒，没有说你们问的不好，没有。使徒从小就接受旧约的教育，他们一直在等待弥赛亚的来临。他们知道弥赛亚会在地上来建立神的国。那么这是他们的盼望，也是世人的盼望。神在地上的工作还没有结束，还没有打算清除地上的一切。虽然地球很小，要除去地上的一切呢很容易，但是神他并没有这么来做。神他有一个永恒的目的。那么这里谈的是神的国度，与重新建立大卫的家室是有关的。主耶稣复活之后呢，在使徒行传的一章第三节，主耶稣就和门徒讲说神国的事。使徒行传的一章第七节经文记载，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好，主耶稣让门徒知道，在这个特别的时候呢，神的国度还没有建立，他反而呼召门徒出来归于他的名下，也就是成立教会。在使徒行传的十五章十四到十八节，当使徒在耶路撒冷见面第一次开会时，雅各他就指出了一件事实。他说，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好，那么这就是神今天他所要做的事了。他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就选取百姓来归于自己的名下。那么换句话来说，神从这个世界中呼召出一群愿意相信基督的人，叫他们领受圣灵的洗，成为一体的信徒，就是教会。所以呢，当使徒问主耶稣要不要在这个时候复兴以色列国， 主耶稣回答说，现在呢不是讨论这个主题的时机。很多人对我说了，难道你不认为主耶稣快要再来了吗？我相信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快到了，但是呢，我没有资格告诉你说主快来了，因为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来的。主耶稣说，神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我们能够知道的，那么这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我相信预言，但是我认为有人夸大了预言了。如果你要在信仰上多得造就，那么你所需要的不只是研究预言而已的。那么我们该做什么呢？好，请留意，主耶稣他并没有斥责门徒，反而是告诉他们主的计划。我们还有别的事要做，所以呢，不需要知道主再来的确切时候和日期。那么这是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决定的。那么以下这节经文所记载的啊，才是你我应该时刻牢记的使命。我们看《使徒行传》的一章第八节，就记载耶稣对门徒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这仍然是我们今天的使命的。这个使命呢，不只是给教会机构的，也是针对每一个信徒个人的啊，私人的命令。在圣灵降临之前，在教会设立之前，主耶稣就把这个使命交给人了。那么今天呢，这也是直接给你和我的一个命令，就是要把福音给传到地极的。我们啊，不能够什么都不做，只让教会来去差派宣教士去传福音就好了，不可以的。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你有没有传福音呢？你愿不愿意到世界的地极来去见证福音呢？你有没有支持宣教士或者是福音广播节目呢？你有没有参与这类事工呢？今天有很多人喜欢谈啊主再来的时候和日期，但却不想参与传福音的事工。我请你记住，这个大使命呢，不单是给使徒的，也是给我们的。我相信，如果主耶稣突然出现在你我的面前，他是不会喜欢我们讨论他再来的时间的。他期待我们注重传福音的事的。好，主耶稣他希望人人得救，因此自觉传福音是我们的使命。传福音需要能力的。主耶稣他应许说，你们必得着能力。我们需要主的引导。虽然传福音是我们的使命，但是我们却没有能力，教会呢也没有能力，但是圣灵啊，他有能力。圣灵透过个人，透过教会，透过福音广播节目来彰显他的能力的。问题在于，我们有没有让圣灵来彰显他的大能呢？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主说，你们要做我的见证。我们要去见证基督，因为他才是福音的中心的。那么在耶路撒冷应用在我们身上，就是指在我们的家乡来去见证基督。犹大全地就相当于在我们的小区来去做见证。在撒玛利亚代表向另外的一个群体去传福音，他们和我们的生活是不一样的。虽然我们很少和他们去打交道，但是还是要把福音传给他们的。当然，我们不可能和每一个人都做朋友，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朋友，因为这是我们的自由。有些人呢，不想和我们去打交道，有些人不想要看到我们，因为我们会让他们感到不自在。但是，不管我们有没有和他们打成一片，我们都是有责任把福音传给他们的。我们要见证基督，直到世界的地极。所以呢，千万别忘了，这是主的心意的。主耶稣说，如果我们爱他，那么就要遵守他的命令。主的命令是针对个人的。我们啊，不可以把主的命令当作负担啊，推卸给别人。啊，不可以说，让教会做就好了，我不必参与了。我亲爱的朋友，请问你有参与多少呢？你是怎么样来去见证基督呢？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使徒行传》的一章第九节，经文记载：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路加主要关心的不在于描述耶稣的升天过程，而是在于初期教会呢将要展开的宣教活动，那是依赖主耶稣的复活、升天以及再临的。就主耶稣基督的服事来说，他的升天是一个非常重要也是意义深远的神迹。在这太空时代，我们的眼睛都是往上看，谈的也是太空旅行的事，主耶稣的升天对我们来说更是特别真实的。太空旅行已经不是新鲜事了，主耶稣升天，他不需要发射台，不需要穿宇宙的飞行服或者是坐航天飞机的，有一朵云彩把主接去了。那么那是怎么样的云彩呢？是充满在帐幕前荣耀的云彩。在约翰福音的十七章第五节，主耶稣他以君尊的大祭司身份祷告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为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那么当主耶稣降世时，他被包在布里头，当主耶稣离开这个世界时，他被包在荣耀的云彩里头。你看主耶稣他就是这样的回到天父的右边了。当使徒定睛望天时，有两个像人的天使向他们显现，告诉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好，使徒行传的一章十到十一节，经文记载说，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好，两个人身穿白衣，那么所指的就是天使。路加按照当时所见到的情形，把天使描述为人的形象。圣经呢，常将天使描述为人的形象。比如创世纪的十八章第二节，但以理书的三章二十五节，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第三节，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第四节，以及启示录的二十一章第十七节，都是有类似的记载的。好，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他升天了，这位荣耀的主耶稣他会用相同的方式再来到地上的。那么撒迦利亚书的十四章第四节经文记载说，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看主在哪里升天，将来呢也会再回到那里的。好，使徒行传的一章十二节经文记载，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所指的是不到一公里的路程，那么这样的门徒才能够待在原地。在节庆的时候，他们来到耶路撒冷敬拜神的时候，会在靠近圣殿不远之处去扎营。橄榄山在节庆的时候可能有成千上万的人的，因为门徒必须要待在圣殿附近，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使徒行传的一章十三到十四节经文记载，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力、多马、巴杜罗买、马太、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同心合意的意思就是同心协力，这个词在使徒行传呢就多次出现了。 热切而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初期教会建立的原动力，也是教会成长以及复兴的最大秘诀。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她也在那里的，有关玛利亚名声的疑虑呢已经澄清了。这个时候很明显，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是童贞女怀孕所生的。使徒和其他信徒的态度是合一的，他们一块祷告，一起等候。今天呢，我们是无法复制这段时间的，请记住，这是介于主耶稣升天和圣灵降临中间的一段日子，你我当时都不在，所以那是不能够复制的。我们今天不用再等候圣灵降临了，因为早在2000年前，圣灵他就已经降临了。好，使徒行传的1章15到18节经文记载，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好，西门彼得又发表意见了，这是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前啊，他需要被圣灵充满，我们也要。那么犹大的结局呢，写得很生动。好，那么为了弥补因加略人犹大而短缺的12使徒之位，那么需要新选一位使徒。初期教会呢，是以使徒的事工和委身形成发展的。那么缺少一位呢，不是事工损失了1/12，而是丧失了救赎史上选定12使徒的意义了。所以彼得他就认识到这个事实，他就根据诗篇的109篇第8节的预言，他就提出委任一位新使徒的必要性。好，使徒行传的1章19到20节就记载彼得说，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所以按着他们那里的话给那块田起名叫亚格大马，就是写田的意思。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好，这段经文呢是向外邦人提阿非罗以及读者来讲述叛徒犹大他的悲惨结局。好，第20节经文就引用了诗篇的69篇25节和诗篇的109篇第8节作为选拔使徒的必要依据。这些诗篇是大卫因无辜被人敌对向神呼吁的内容。那么初期教会的信徒就认为诗篇第69篇是对受难仆人耶稣的预言。那么彼得认为加略人犹大呢应该承受诗篇69篇第25节所记载的惩罚。好，使徒行传的1章21到22节就记载彼得说，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好，我认为彼得主导这次选举，要选出一个人来接续加略人犹大的职分，但是没有圣灵的同在和引导。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圣灵还没有降下来。马提亚他是一个好人，他符合做使徒的资格，那么这表示他必定是见过复活的耶稣的，因为这是一个必要的条件的。具有成为使徒资格的人啊，应该是曾经和耶稣共同度过3年事工生涯啊，听过耶稣的亲自教导，并且大胆去见证耶稣复活的一位信徒。那么可见呢，使徒见证福音的中心主题就是基督复活了。好，使徒行传的1章23到26节经文记载，于是选举两个人，就是那叫做巴撒巴又称呼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着使徒的位分。 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11个使徒同列。好，有学者曾经对这段经文呢做过这样的评论，他们说，我看不出这是在圣灵带领之下所做的决定，也看不出这是神带领他们去摇签。马提亚真的就是取代犹大的人吗？我不认为如此，我相信神有他的时间表，主耶稣会派一个人取代加略人犹大的位分。我们再也没有听过马提亚，圣经中也没有记载他的服事。我认为圣灵刻意忽略马提亚，因为主所选的人是保罗。好，以上呢就是有些学者他们对这段经文所做出的评价。有人呢就立刻对学者的观点做出回应了，他们就说了，你有什么权威的依据呢？那么学者就回答说了，有的，保罗他在加拉太书的1章1到2节，他说，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好，那么我个人认为呢，那位学者的观点推理以及所给出的理据呢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如果因此就完全否定门徒通过祷告选出的马提亚是不合神心意的，那么这似乎有一些过于主观武断了。毕竟圣经呢虽然此后甚少提及马提亚的侍奉，但是似乎也没有对此事有任何的责备，而且呢保罗并未跟随过耶稣，他作为外邦使徒，他所担当的职务呢是不同于12使徒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使徒行传》的2章的研读和查考了。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好，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啊，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主耶稣的复活不仅激励了门徒凭着信心建立教会，也让所有信他的人得着复活永生的盼望。基督福音从本质上来讲，是解决人类因犯罪所带来的死亡问题，以及因罪性所带来的各种生命问题。因为没有人不会死亡，说不需要基督福音的人是真不知道有天堂和地狱、永生与永死两种截然不同的归宿。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